请坐。须菩提，于云何？要有人满三千大千世界七宝，以用布施。是人以甚愿得福多逢，入世世尊。此人以甚愿得福甚多。须菩提，要福德有时，如来不说得福德多，以福德无故，如来说福德多。这一段经文我们昨天大量的解释过了，因为它与前边衔接起的，前边说智慧圆满了，那佛的成佛的果德需要二种资粮，一个智慧圆满，还有一个福德圆满。这里讲福德，要福德呢说因他的修功而正德，行道有德于心，这叫功德。这一段经文是以这个只举是布施，只举布施施舍来说的，那忍辱禅定智慧都入世。你是要有这么一个假设的说了，他的财宝满三千大千世界那么多，拿这么多财宝来行施帮助别人，以这个因缘他得福德多不多呢？佛是问号，问须菩提，能就世间相来答的啊，不是就空性来答的。须菩提入世答的，因为要用事来打，就是世间相。就世间相来说，以这么多的物质七宝布施，那确实是多的。但是这个多还有另外的，还做另一种解释。因为福德没有实性的，没有实体的，没有实体的。这是普遍性的，就果是一个钻石或者一个宝珠或者一块金子一块银宝，或者是这有现象的，有相的它就不能普遍，那这个不算多。因为无相的，无相的，因为福德没有实体，没有实体就是一个普遍性的意思，随性而起的福德，说这个福德是多的不可思议。因为这样说呢，须菩提这样答复佛了，佛就跟他说是不错的。要是福德有实啊，实实在在的有个福德样子，那佛不会说福德多，不会说福德多。因为三千大千四七七吧，那再多它是有相的了，对，有相的嘛就有，就不是普遍的，不是普遍的呢就不算多，不算多。这个含义啊，叫我们告我们布施时候啊，不要执着这个色相，就是不要执着六尘境界。色香味触法不要支持它的相，那么以这种的布施，有相的布施是不普遍的，换说就是让你心里的作用。如果是我们进庙里头烧一支香，你拿自己拿一头花，不去执着这一支香，也不执着这一朵花，用你的意念供养把它骗， 骗的就是不局限，实际上骗法界啊，你要是惯想不到那么大嘛，就惯想到我们这个娑婆世界，所有现在这个寺庙的所有的寺庙，所有有佛像的地点，你都来烧了香了，你这么一作揖，你这一支香啊，已经不是一支香了，无穷无尽的了，一个花也入事儿。因为福德没有实性，没有实体的，这个说福德都是在这个实相上说福德多。实相呢是无相的意思，无相呢再进一步说就无不相。咱们前头讲的空义啊，这个空就是骗，骗。我这个不是就尽虚空。那这个供养就大了。如果你做好事儿，你把它用惯想力把它加大，要把它扩大，那你这个好事啊无量无边了。再把这个做好事自己不贪着，再把它供养一切诸佛菩萨，我用一个食物，就是举一支香嘛，烧一支香供养完了，这样观想完了之后，又把这个供佛烧香这个功德，自己呢又把它拿来上供下化，上供呢就把我这个所得的这一支香供养所得的功德，完了供养十方一切诸佛，又把供养十方一切诸佛的功德，再把这个功德施舍给三千大千世界一切众生，这是几个周转了，就是这个事儿虽小，我供养一支香的这个事儿很小吧，但是你这一回向一讲你的几种观想，不可思议了，不可思议，这是骗你了，能计较的功德究竟有好大吗？这不是数量，也不是形象所能形容得出来的了。但是这个问题又说回来，我们诸位道友，就是我们在这文法住的，当你烧一支香供养一支佛或者供养一支花，你这样想过吗？你这样做过入世观想过吗？或者是有，那变成功德无穷无尽了。如果这样想这样做惯，那就是这叫是清净的功德，回思完了又回归自心，自心法身是无相的，那所做一切事业都是无相的，就是不执着不贪恋的时候把它又布施了，都回归于实相。这个智慧跟福德建立在你那个般若波罗蜜多上，建立这个上的，建立这个上的这个功德呢，虽然是有相的法门变成无相的，无相就是清净了，这叫清净的智慧福德相。智慧呢是法身的智慧，福德呢是法身的福德。根据这个意思，你再观观身相吧。听完了智慧福德了，又来说身体。身体就现在我们现在是有相的，这个有相的是不是可以一个是有身相的，一个是无身相的，这两个比较的意思，说佛身跟我们的身都是有身相的。大家看看这段经文，现在讲完智慧了又说身体啊，须菩提，于云何 佛可以居住三身建房，佛也四尊，如来不应以居住三身建，何以故？如来说居住色身即非居住色身，是名居住色身。佛前面的上头这段经文讲的福德，福德前面讲的是智慧啊，智慧与福德由什么来表现智慧跟福德？由你的身，由身相来表达。因为这个说的是佛身，是佛的智慧福德，就是他果德上成就究竟佛果了所具足的福德跟智慧。这个佛不是指着法身说的啊，是指着在印度示现的释迦牟尼佛说的。所以说具足三身是指的三十二相说的，就是色相。但是这个三十二相是由他的所证得的法性的离体，由法身而起的化身，是化身。现在说这个说的可以居住三身建房，这是指什么说呢？是就法身来说的。要说到法身，是不是还可以三相来建呢？须菩提答复说：“这个绝对不可能，佛也四尊。”不是这样子的，所以说如来不应以具足三身见，不应当看佛的形象，不应当看三十二相八字号，因为这个是变化的，为了度众生而示现的。为什么我这样说呀？如来说具足三身即非具足三身，前头这个具足三身就现有的实热的三身相说的，在法身上说没有，被遣除了。凡受有相即是虚妄，要见诸相非现宅见如来。这个要见诸相非相，即非具足三身，四名具足三身，说要见诸相非相宅见如来，就是你才能看见真正的佛。就是这么个问题，在我们佛教之中是有争论的，到底法身是有相是无相，色身是有相，这个大家承认了。我们经常说法身无相，法身无相，但是这个是在我们大乘的宗教说的，依着华严判教的意思，小始中顿圆，说大乘圆满了，是这样说的，依着这种教义所说的。那要在华严经上说，毗卢遮那佛的法身，他四现在一切处一切时一切身，不论有情无情的，圆满遍照的，无所不在。为什么这样讲呢？在经上告诉我们，因为无相故无所不相，所以正因为如此啊，我们禅宗的大德或者古来大德随拈一花，就像佛拈花加舍微笑，那这个花是有相是无相的。那假这个四现让你体会，说为什么 我们在博尔会上呢，他这个说话都是三别句。居住三身，肌肤自居住三身，市民居住三身。这个市民居住三身，这是普遍的含义。说法身是遍一处，没有拘奈的。你要这样理解了，才叫圆满。所以有时候我们说佛的身，说四身，我们经常说三身。有这华严经他说四身，化身有大化有小化，像我们见着释迦牟尼佛，见着这些化身佛，这叫小化，还有大化，大化，还有报身，完了说的化身，有时候呢又说化报化三身。有时说四身的化身里头分了一个大化身、小化身。我们也受过菩萨戒的，诵菩萨戒，菩萨戒是卢舍诺佛说的，是报身佛说的。卢舍诺佛对着当机众是什么呢？是千师家。卢舍诺佛他住的那个莲花的座，一千页就是一个释迦牟尼佛的画定画的国度境界下，那叫大画，大画。千释迦又给千百亿释迦，这叫小画。一个大画的释迦牟尼佛给小画的释迦牟尼佛说菩萨戒，一个莲花有一百亿个佛刹，一百亿个化佛国道，千百亿呢就是千百亿个化道，那叫大化。现在《梵网经》这样说的，说这个须菩提，佛问须菩提，你怎么样看的呀？你怎么样想的呀？你是不是以这个具足色相的色身来看佛呀？这也是指着化身说的。佛的化身现在是存在的，须菩提当时见到佛的时候，佛是化身是存在的，佛就问他这个意思，是这样问的。那须菩提从相上又见到体上，就见到理，这化身是四，佛也四尊，不是这样子的。因为现在这个到这个般若会上就说金刚经吧，已经过了一半了，过了一半，须菩提已经证得了，已经悟得了，他现在完全明白般若空寂了，他悟到般若空的空义，所以他答复佛的说，佛那个智慧身、福德身，福德身还可以有相可见，见福德相嘛。智慧身是以色相是见不着的了，那是般若意了。化身呢是智慧身。前面讲的功德，那个福德，就他的化身来说的。智慧什么样子呢？智慧骗的，无相可显。那在华严经上说，你看见什么都可以说的佛的法身，法身骗一些众，这叫佛来观。大菩萨悟得法身的，证得法身离体来观，那是这样子的。就凡夫来观不是这样子的，凡夫是见相不见性。那个大菩萨、诸佛菩萨见性也见相，何以故？为什么这样说呢？因为如来所说的具足色身，那个色身不是真实的了，非具足色身。从他智慧上看，没有。但是没有的佛力一众生说，法身骗一切众。 无处不在，说我还是见到世名具足色身。前头那个是咱们一般众生所认识的，即非具足色身是智慧大菩萨所见的佛身，世名具足色身呢就圆满了。对，圆满的意思你就随缘吧，要称性而随缘，随缘的都是自性所显现的，缘起性空。因为到法华会上了，到这个般若会上了，让这些个来这个参加的这般若会上的听众闻法的大众，他经过二十年的熏修了，大家看到前头有哪些听众听佛这次说法，就是1250人聚，都是大阿罗汉，没有一般的众生。你在这个意义上大家就懂得了，对什么人说的，这些人嘛，见思惑断了，他对这个色空的理解他已经了得一半了，再加上般若会上这么一干啥，发小向大这么一转变，他已经进入般若意了。有相的都不长久的，都是灭的，那个灭是断灭的，归虚空的。这样来说，因为佛不是断灭的，也不是长的，非断非长，不一不异，不是一个，也不是两个，也不是三个。说一不可以，说多也不可以，说断不可以，说长也不可以。因为什么这样说呢？因为非一非多，非断非长。在我们凡夫现在学法总是不是断就是长，总是落二边，不能契合中道，不是有就是空，不是空就是有，说不是空啊，但是也不是有啊，非空非色见如来，不是空的也不是色相。这样来看佛是让你直接悟得法身，悟得法身。现在就懂得了什么叫非具足色身，四名具足色身。四名具足色身就随缘意，非具足色身就空意。须菩提呀，语意云何呀？如来可以具足诸相见宝。佛也世尊，如来不与具足诸相见，何以故？如来说诸相具足，即非具足，是名诸相具足。有近一成，不止一个，不止一个意，那就记住了。又问须菩提，从如来这些相上来看，是不是这样来看佛呢？须菩提啊，云何可以具足诸相见佛？具足佛的三十相八十种好啊，乃至于说报身佛84000相，无量亿好，就是《华严经》说的啊。那报身佛说卢舍那佛的，那就不是32相了。他所示现度众生的。这样来见，把这个84000相都算上，这个具足诸相见法呢，不是32相了，又扩展到84000相了。这华严一说了，就是毗卢遮那佛有无量的相好。这无量相好在什么基础上呢？有以这32相为基础的。这就是四现度众生，应以何身得度者，那佛就是 他字体没有一定的，在他字体是没有的，因为字上以和神得度的佛就现和神。在声闻会上说，他超过声闻的三十二相，现八十宗毫，超过声闻。那些个对那大菩萨说的，其他的世界来那些大菩萨，佛就现八万四千相，无量的相好。这是由进一步说，不止三十二相，在三十二相的基础上，现了这些相好来实现度众生。在佛的字体上，有没有具足的住相？但是说没有，这个没有不是断灭的啊，不是断灭的，不能以断灭见来见如来啊。那么佛说这个是佛身的，是指着要法来说的，要法来说的。前面说的智慧，这边说的是法身。法身也可以说是这个般若智慧所产生的身，叫法身，叫法身。用说法来利益众生，众生应以何身得度者，那就佛菩萨就现个什么身？像文殊菩萨在五台山经常现一个老者，或者放牛的，或者放马的，他实现那个身，不是实现出家相。那就是众生应以何身得度者，他就示现一个何身。那实际上他这个身，咱说那个就说说文殊菩萨的故事吧。他现的身，他本来是在唐朝那时候华严宗开创这个宗的时候是杜顺和尚，那他在陕西长南弘法，他有个弟子跟他很久了，跟杜顺和尚很久了，也没开了悟，那自己感觉的智慧不具足，那跟他师父跟杜顺和尚告假，说朝他五台山去吧，请求文殊菩萨增加增加智慧。那这个杜顺和劝他不要去，那他一定要去，跟他师父告假了。杜顺和给他说个句子，这个我们恐怕的出家的道友基本都知道了。说个句子，我们出家说作诗啊作句子都叫句子，因为我们佛经上净是四句一句四句一句。说游子慢波波，台山离土坡，文殊知此事何处觅弥陀。说你到五台山去也文陀，文殊现在就我就是啊，但这明明跟并没这样跟他说，就给他一首诗做个记子。哎，你到处跑什么呢？就游子慢波波，不去到处跑了吧。你到五台山，土台山是土，台山离土坡，文殊知此事，你不找文殊菩萨吗？你告诉他了，现在就是文殊。那他业障障住了，咱们说是业障嘛，就业障障住了。他不听啊，他还去到五台山去，完了何处觅弥陀？那换句话说，我们念阿弥陀佛的，弥陀知此事，何处觅弥陀？你自己就是弥陀，他倒是找你。这文殊菩萨说是赤现的，说他没有说他了，他不听啊。这个大师叫什么名字？后来他还是开悟了，去了，到五台山了。那这个时间就经过好多个月了，到五台山了也没见到什么。有一天在北台，朝北台，遇见个老者，也是个老者，我说师父，你到这个来干什么来了？哎，他说我呀出了家好多年了，还很欲辞，求文殊菩萨给我增加增加智慧吧。老者跟他说，和尚不在山上了啊。他说那菩萨到哪里去了？ 说在苍南度众生呢。他说我在苍南来的呀。哪位这个大德是文殊菩萨化身啊？他告诉杜顺和尚啊。哎呦，他说杜顺和尚是我师父。他说你在你师父跟前不待着好好学，你到这儿来求什么智慧？那他也没把这个老者当成文殊师利菩萨。他说忙忙跌跌的就下山了，就回想回去长南去拜他师父去。好，一走到渭水河呀，渭水河涨水，涨大水，过不去了，船也没有，渡河也没过不去了。他等着吧，等水消下来，再到长南一问呢，杜顺和尚圆寂很久了。那这意思是什么意思呢？我们到处去求，到处去求。对，其实啊，就在你自己的心里。这都是华严义啊！我们有讲课的时候，有时候我华严义它骗一切错，你要只要理解到用一些时候都用得上，这意思就是我们要求法，我们求那个法，那个法就是法身。说我们求法，什么叫法？我们先得把法理解到。啊，像你求法、请法，乃至我们学法，什么叫法呀？假如说我们信佛的，向佛求个佛法，就是觉悟的方法。其实是法，学法、请法、学法，就是法身。我们都要想明白，返本归元。怎么达到恢复我们原来的不变的本来具足的法身？法身，那你具足法身了，还不具足般若了吗？自然也就解脱了。说这叫三德，咱们佛教的经常说三德呀，这法身德、般若德、解脱德呀。三身的就是法身、报身、化身呢。那化身从哪儿来的呀？从业报来的。那有善业，佛的化身从这他的善业来的。那个报身即三大和尚即也得报身，因为报才起化呀。那报身又从哪儿来的？从化身来的。那么求法就求得着法身。法身就是我们自己本具的，你经常这样观照、念咒，念咒我们不明白，我念个咒别求明白。为什么咒不翻呢？那个咒语的它含这个意那个意很多意，就你受持就好了，等你达到了成就了，你才知道咒的功力。一直到起分别心，不知道没分别意，就打着直接打到一些字，又知道了一些字，一些字是什么样子。像我们翻那个达日多达日多日梭哈，这是三句话嘛？什么叫达日多达日多日梭哈呀？这一些字成就一些字。咒语它就多含义故不翻呢，所以你众生只受持而已了。念阿弥陀佛心咒，那么念阿弥陀佛不一样吗？为什么还要念个心咒？那它的作用不同。阿弥陀佛心咒叫阿弥里达德杰哈拉轰，就是阿弥陀佛心咒。你要想成就阿弥陀佛，一天念吧，阿弥里达德杰哈拉轰，阿弥里达德杰哈拉轰，要念十万遍，阿弥陀佛跟你见一面。那也得你的静心来念，咒语就这样，每个菩萨都有一个心咒。我们念地藏菩萨呢，他是帮助你消灾，脱一切灾难。我们般若摩尼陀您说好，这个大家都知道的。念咒不求要解色，你知道了，反倒的毅力啊，你念的还不一心了，就是不专了。 你不知道的含义，就这么念。但是呢，你要得先修四家行，修完四家行消灾，我来请，请上司给你灌顶，就传给你咒，说灌顶了就把这个咒给你念几遍，念的你会念了，这叫传灌顶，不是拿点水给你点点就灌了顶了，那灌顶不是真的，叫法灌顶。懂得这个意思了，那佛所说的法、法相、法身，意思叫你得到法，
得到法，
以法为身，以法为身。法是什么呢？要记到，法就是心法。要么明白我们的心了，求法求明心。为什么还加个见性呢？因为我们这个心很多有分别，现在我们这个心是妄心，这个法身，法身不是妄心了，要深入一层。所以这就佛又跟须菩提说了，须菩提啊，汝勿为如来作是念，何当有所说法。到这个时候佛又有须菩提能理解了，佛就跟他说，说须菩提啊，你不要这样的思维，不要这样的想，我有所说法，不要想佛有所法，有法可说，有法可说。要这样想呢就是错误了，不要做四念我有所说法。为什么我叫你不要这样想呢？莫做四念何以过，不要你做这个我说法想。什么缘故？要是有人说如来有所说法，那不是信佛的，即为谤佛。为什么？不能解我所说过，我说的意思是无法可说的意思，要理解我有法可说，那就是谤佛。那不要错过，不要错会了啊，这是佛对须菩提说的，那些成就般若意说的。我们在没有明白之前，没有悟得之前，佛是有法可说的，随顺众生而说的。那佛也不说，我们怎么知道？那三藏十二部经文怎么来的？那要知道，不要去执着法，佛就怕我们执着。你也执着了那个法了，执着法，执着那个语言文字，那个言语，执着那个语言文字，那是虚妄的。佛就遣除你这个执着，才说要见如来有法可说者，即为非法，那是错误的，那是谤佛的。因为啥呢？他没有理解我所说的原因，不能解我所说过。有能说者，有能听者，有所说的法，还有一个说者。但有言说独无实意，凡说出来的都不是真实的了。须菩提啊，说法者无法可说才叫说法，那叫说即无说，说完了不在法上起执着。像这类公案很多，大家都知道。有一次佛上座了说法，没有说呀，就摘一朵花一举，迦叶尊者就微笑，那佛就下座了，法也传了。所以拈花微笑这个故事就是这么来的。又一次佛上座说法，文殊师利菩萨当为呢，要唱个钟声偈子，并不是说法都要唱个钟声偈子， 那一会上，吴师傅要当维诺，他要唱个众生偈子。那咱这《金刚经》上也没唱众生偈子，佛就是完了，洗完了，吃完饭了，洗脚，把衣服折起来了，完了扶草儿子，扶地儿坐，一坐坐，大家就围着就说了，什么意思也没有啊。还有这特殊的情况，那又要扶字，又要生坐，又要说法，又要就像咱们第一天似的。第一天我说不做，我们觉成法子说要做，给大家看一看，那就说法的意思。那天天做那么做不是耗费时间吗？也没什么，做那么多意思干啥？那这一天嘛，文殊师利菩萨他要来做意思，他要当维诺，就是到我们这个法会法院龙象座当官第一义。第一义就是咱们说这个，就咱们现在讲的都是第一义，这后段的讲都是第一义，这就是第一义，无法可说是第一义。替官法王法说，你要入你的官，不要在四象去寻找。什么是法王法呀？法王法入室，这就是法王法了。那个文殊菩萨唱完了，佛就下座了，也不说了什么，就入室，这就是法王法。那么辛辛苦苦从远道赶来的坐着等着听法呢，唱完就是佛走了，那空王说空法，能理解到吗？这就叫说法。那说法要达到无法可说，无法可说，是名说法。那要说呢，说即无说，说完了也没有说，这叫遣除。这段文字啊，这段经文呢、啊，前头已经说过了。对，知我说法入法语者，犯人因者，轰轰非法。那现在这又说，先解释过了，这要重新的解释。但是跟前面的有一点点出入。无法可说而要说法，一个是般若道，无法可说。一个方便道，说即无说，无法可说还要说法，说完法了也就无法可说。你们在般若道讲到般若道，纯粹讲的空义，空义，空还说什么？所以说法无法可说，说佛没有说法。但是要不假言说，他要怎么能进入呢？言说是方便，那个无法可说是像那个文殊师利唱的偈子也好，佛拈花也好，这是法身说法身法，无法可说。根据讲的法身得的，讲的法身的了，法身是骗一些住的，哪个众生需要法，需要哪个他能解除他的苦恼，能解脱，佛就跟那一个众生说法。法身大事，正得法身的理了，气得法身的意思了，随时随地他都闻到佛在说法，不要他现象。那这个意思就到了时候，说即无说，说法的没有说法，那你闻呢，闻即无闻，说即无说，所以闻即无闻，这就是把那个二乘的人，他那执着的意， 给他消灭掉，让他解脱。所以在这段经文呢，佛对须菩提说，你不要以为如来是这样想，怎么样想呢？说我有法可说。那这样想，佛就对佛错误了，就是想法错误了。佛对着什么机就说什么法，那个说即无所，说就没有了，那个机领会就对了。说如来是这样想的吗？如来可以这样说过，但如来不是这样想的。说如来不会这样想，就告诉须菩提，你不要是像我平常的跟你们说法或者跟你们开悟，你这样想，你这样念，说我跟你们说法了，我有法可说了。在这个会上，佛就告诉他们说，你不要这样想，不要这样念，要这样念是错误的。你想到如来动了念头了，要给众生说法，说众生要着闻着这法得度了，有众生可度，来众生得利益，这都是错误的。如来不会作意的，如来没有个作意说法，那就不假作意。这就不假作意的，那叫说即无说，不作意的说，说即无说。咱们看到有的经上说一开始放光，没有说法，完了光中又有很多的音声，那地藏经上就开始就放很多光，完了光光里头有很多音声，谢陀音呐、般若音呐、有好多音声，慈悲喜舍音呐，这就是什么表示？光也在说法，音也在说法，一切都在说法，并不是有个说法才叫说法。有些法身大士，他从光，他就明白了。不然那个会上来那么多人，怎么来的呀？这不是在人间打广告，不是写个通报、写个通知，没有的呀，这放光啊。有缘的就见到光了，他只要说法了，他就来了；无缘的他见不到光。奢受那些有缘的，所以告诉他须菩提啊，不要说是如来有法可说，如来没有作入世念，没这么想过。但是有的众生，有的众生这样想，如来在说法又有法可说，那他就谤佛，不是真正信佛的。因为他不理解如来所说的意，他才说如来有法可说。要理解如来所说的意，他就不会这样说了。须菩提现在他理解如来所说的意了，他不会这样说。这前头已经说过了，是重复佛再做解释。那说法的无法可说，闻法的呢也无法可闻呢，说即无说，闻已无闻。因为在法身上来讲，他的知和他的见是印知的话，印知的话就也说他的知识吧，他是圆满的、明净的，那个智慧福德都达到圆满的程度了。因为说咱们讲法身遍满一切处，这个含义呀，我们的道友很不容易理解了。我们要我说多少遍，这必须你思想的契入。或者说意思呢，你的思想的念想是骗的，没有障碍的。你现在就是现在这个时间，你静一下，一静，整个杭州市就在你思想里头。 你思想没出去，也没看你思想走，那个外头的一切景象也没进来，但是你一作意，你把它融合到一起了。说再往大一点，整个浙江省，再往大一点，整个的这个咱们中国的国境，内蒙古到新疆，北京到南京，你这一作意全部在你眼中。你说意念有好大，无相，它有相了，有容不了了。如果你这个地球都走过，一作意南极到北极，南极来就是新西兰的底下那个城市奥克兰，再上去就是南极顶上了。北极的那一层到加拿大的那一层，它再上去就南极了。你这一作意，它都现，都现前。如果你去过的，你没去过，你还是不知道。因为我都去过了，我在去年一年我都一个地方都去了一次。你这一作意，就像眼前一样的，它那个城市啊、街道啊什么都一样的呢。什么原因呢？说我们这个妄心都有这种境界，你达到真心去了，真即是妄，妄即是真。在你说的时候，这个是妄，这个是真，在事实上妄真是一体的。像咱手背儿、手心，那手背儿不是手心呢、啊，手心也不是手背啊。但是你得一个手，又怎么能来分它呢？他干个什么事情，这些都做了。要你自己去领悟，思想自己给自己找例子。文法也好，说法也好，他不离开他的知觉的觉，这个觉就含着有观的意，有觉悟的意，就是觉观，离不开你这个觉跟观。在我们来说叫寻思，
寻思，
觉观就是寻思，寻思就是你的思维，就是寻求。而证了法性离体的人，他不说就是在说，说也没有说。好像我们这个佛法所说的呀，让人家就不可琢磨，到底是怎么回事儿，就是这么回事儿。莫非要来个肯定，你说就是说嘛，不说就是不说，我们给他来个说即不说，不说即说，他就糊涂了。解释一遍还好，越解释他越糊涂，因为他不能进入。你佛现在在印度，在093还在说法华经呢。咱们知道是佛就入灭了，咱们的觉观是佛已经入了涅槃了。在好多经论里头，佛就证明了佛没有什么入涅槃呢。涅槃是不生不灭。所以《华严经》它这样讲，佛的一切都是圆片的。说智者大师1000年多年后，他还亲睹灵山，佛在说法经，奄奄为散。所以在我们这个佛说的、佛成道的三七二十一天，我们只是判的判教的时候，佛说华严经三七二十一天，涅槃经可说了12年，方等经说8年，那涅槃经、方等经夹在一块堆儿，也没有华严经1/10多。那怎么为什么多的说的时间很少，那少的又说的时间很多？这不是一般呐，能够明白佛法人所能明了的呀。这就叫不可思议。看对什么人说？有些你对那说不清楚人说呀，讲10年他还不明白呢，都给他说一遍他也不明白。 对那清楚的人说，他明白了，那三言两语他就悟得了，他就证得了，不要说那么多，话说太多了，有假的成分都在里头了，越少越清楚，明白这个意思吗？但是由普贤菩萨来观察释迦牟尼佛所说法的时候，是随时随地，从来佛没间断过，都在说法，没有一时一刻一地的时候，佛所说法的不是遍满法界的，不是娑婆世界，也不是单纯一个华藏世界，方圆满，说法的音声圆满，处圆满，没有一件不是圆满的，这个是要法身说的，要法身说的，说他现什么身说什么法，这个我们要以智慧去误解领略，所以我们念地藏经啊，地藏经在我们判教的时候把它判成小乘，跟阿含方等一样的，寡说地狱苦，叫你不照地狱的业，但是在地藏经本身不是这样的，地藏本身跟华严经的一样的，佛就跟地藏王菩萨说，我不是光是以佛身来度众生的，我现一切众生身度众生，现众生身度众生，那现罗汉呐，现声闻呐，现菩萨，现圆觉，什么身都现，这是佛亲自跟地藏菩萨说的，在地藏经第二品里头，佛就跟说，我非以佛身来度众生的，任何身都现。因此啊，你要理解，佛就在我们眼前，在我们眼前，他现的是众生身。我们看见印度那个释迦牟尼佛，他是在印度现身的。我们在这个字都见到阿弥陀佛，他是以中国人身现的。那哪个是呢？你可以理解哪个都是佛，包括自己在内。也哪个都不是佛，说法常是在说，你没闻到，你没闻到就对你来说没说，因为佛没注释，没注释就没有说法，那这是错误的，这是错误的，那《金刚经》，金刚经随时在说，你哪时候你对着金刚经一念，你拿起本子就对你说金刚经呢，你能念能受持，就是对你这个机，就是跟你演唱的，佛对一亿人说，乃至一万亿人说，乃至对一人说，平等平等一样的，要方便利益众生的法，完了介绍呢，咱们讲这段呢还说及没说，根本就没有说，对，就是这个都是要你用观照思维就理解，渐渐把你的呀外头的尘影构眼，咱们说业障吗，那些个业障把它消失掉，你智慧现前了，等你明白了，你是知道佛所说的都是真实的，都是真实的，所以佛这么说，须菩提就不大同意了，他说，世尊呐，须菩提，白佛言，世尊， 颇有众生，与我来世闻说是法，生信心方。像佛你这样说，在未来的那个时候，说佛灭道，未来的时候，就像我们这个时候吧，人家能信吗？闻说是法，生信心方，还能生起信心吗？那佛就意思就说，你说哪个众生啊？在未来是众生，能信不信？那未来有众生吗？什么是众生啊？佛答复的就是，彼非众生，非不众生。你说是哪一类众生？是什么众生？什么样的众生？为什么佛这么个问号？说你说是那个未来世的众生，闻了这法能生信心不能？那佛就问他了，你说的是哪类众生？非众生，非众生他无所谓了。非众生，你说是众生与未来能信不能？哪类众生啊？你说这个众生不是众生啊？非众生，非不众生，还是众生。佛这样说，人怕须菩提不明白啊，所以佛又说：“须菩提啊，众生，众生者，如来非众生，是名众生。”为什么这面这个上头这段经文里头加个慧命须菩提，前头没有慧命须菩提，前面说的长老须菩提，这个慧命须菩提，慧命跟长老是一样的，一样意思，名词变化。说现在他须菩提的他智慧深了，不是长老须菩提的那时候智慧了。这个时候他是以智慧为生命，所以就给他起个慧命须菩提。在这个佛所行的方便道里头叫慧命须菩提，在解空里头叫长老须菩提，以智慧为命叫智慧须菩提，慧命须菩提、长老须菩提是一样的。我们跟人家光你叫一个和尚，叫一个当家的，叫一个师父，这假名嘛都一样的，这假名。在以前我当小和尚时候，我们在北方那叫的和尚他很烦恼，要叫他什么呢？得叫当家师。那他这是什么呢？无知啊，他不知道啊，他不知道和尚是什么意思啊。在我们所知道的和尚翻译呢，就是上合与诸佛同一慈力，下合与众生同一悲仰，唯佛一人称和尚，其他的出家人不能算和尚。那个听到这个和尚名词当成是侮辱的字眼，你说这个和尚是和尚不是和尚？当然不是和尚了，是轻纵就好了，他也不知道和尚是什么含义了。咱们再称说说当头大和尚，那只有称释迦牟尼佛当当，这是假名。你称慧命须菩提也好，长老须菩提也好，就直接说个须菩提，须菩提就是空的，慧命也是空的，长老也是空的，一切都是空的。这个时候他向佛说呀，他说佛你这样说呀，那未来的众生他能信吗？那佛就问他，你说的是什么众生啊？信不信的，信也好不信好，那你先把你这个众生定 定个标准，什么是众生？说你所说那个众生啊，不是众生。什么缘故呢？众生，众生者，如来说非众生，是名众生。这个大家想想，我们是不是众生？说有空坏，我们要到这样吧，就应该我们有点空坏，听见佛这样说，这么解释的，智慧福德塞善，我们是不是有这样一个问号？是不是还有疑惑？怀疑不怀疑？须菩提在这个问号之中，那众生能信信能信否？不是他不信，他说那个未来的众生能理解不能理解，他就请问佛，佛跟他说说，要是能够理解众生的，就不怀疑众生理解不理解，你说的什么样众生？说在未来的时候，有因缘的众生他能听到，听到他就能信，没有因缘的众生他连听都听不到，他又怎么知道呢？这是知见福德智慧身相融合到一体的，这样才叫圆满了。他会能升起清净心，这个问号请佛来答复他，请求佛来答复他。他的意思就是说在未来能不能有这样的众生能够闻到这种的法，升起清净的信心而又能够领会。那须菩提就跟佛说呀，说这样的众生啊很少了。那佛给他答复说这个众生啊，说他是众生可以，说他非众生可以，何以故？须菩提，众生众生者，如来说非众生。先把他所说这个众生给他推翻了，这个众生众生者非众生，那随缘吧，就叫他个众生。答复是须菩提问的意思了，听了你所说的这样的法身具足了这样的知见，这样的智慧，这样的福德，这样的身相，那这样的说这个法所利益众生，他还这类众生能信吗？佛就跟他说了，你说的是哪类众生啊？我说的这个法，理解我这个法的众生，他也是众生也不是众生，而是名众生。在性空上说没有众生相了，在随缘说这就叫众生。这是讲真谛，谛就是理，就是入实的知道法性理体的来审查。来审查什么呢？审查法王的法，就是佛所说的法。前头跟你就说了一句都没说，还什么信不信呢？还有什么闻不闻呢？大家观观法王法就如是，即无说者也无听者，无说无听还有什么信不信建立在什么地方？这样说。那这句话说，如果他是法身大士，他对佛说的法他全部理解，他也能够证。就二主大士到我们宗都来跟二主说，讲心拿来我给你难，就是这个含义是一样的，都是用言语来浅言语，就言语不利，这个要你生前体会，你言语浅言语，那不说你这个言语浅出不当，说即非说，不说你不能得到，说完了怕你执着这个说，把这个说也浅出，只要你用智慧来误解。所以 说佛答复他说比非众生，什么叫非众生啊？法身嘛，法身不是众法所合成的了，就是跟佛相等的了，他已经不属于这众生的范畴了。所以佛跟他说众生即非众生，那随缘吧，随缘这些众生，这法身大事随众生缘，说还是叫众生，叫做是个只是个名义而已了。嗯，佛所以才跟他说啊，众生众生者，如来说非众生，是名众生。说是名众生，就是现在你是法身大士，现在他的右身还在呀。子右身说他还是众生，只是法身说他已经不是众生了，发菩提心大众生。要有人呢，这是相比的话了。须菩提问的话，比相比的话，要有人能信受，或者有人能信受这些话吗？这个有人呢，是用比量的观察，不是限量境界。这种法呢，是用限量境界闻，用限量境界证，不是比量的。要这样住心，怎样降伏我们的线，怎样住我们的线，心入是住，入是降伏你的线。从开始一问，须菩提最开始问，云何众住心，云何降伏其心，佛就告诉他了。到最后这个答也是这样住心，这样降伏其心，众生即非众生，是名众生，这就心就住在这个上头，也就入世降伏其心。须菩提白佛言：世尊，佛得多了三藐三菩提，为无所得也。佛言：入世，入世啊！须菩提啊，我有二多罗三藐三菩提，乃至无有少法可得，是名二多罗三藐三菩提。佛说：须菩提，是法平等，无有高下，是名二多罗三藐三菩提。你无我、无人、无众生、无寿者，修一切善法，即得二多罗三藐三菩提。须菩提，所言善法者，如来说即非善法，是名善法。这个地方是把前头的所有的大意，有两三段吧，大概有三段的意思。哪三段呢？一个是智慧圆满了，一个是福德圆满了，一个是法身圆满了。有智慧就是般若，般若德，福德就是解脱德，法身德，三德圆满了。但这个是指着法身佛说的，法身佛是以他智慧福德为根本的，那么以智慧福德感到他所应得的果，智慧福德的因感到智慧福德的果。那这个是有啊也是无也呢？那身呢，无边身，不像一身三身五身，无边身就是法身，没法身，无边的身相。但他说的法音呢，就是微妙法音，现身说法呢，听法的大众呢，都是法身大色，法身大色，这样一类众生。最后乃至闻法的法众，乃至说法的佛的法身，都不要从相上而取，相上都是没有的，一切皆空。为什么？ 能说者闻者都证入法身的离体了，都证得了无所得，都证得无得了。你把心都安住这个上头吗？这样不是把心就降服了吗？这个德，德是无德的而德，德是没有德，但是得了，得了是个什么呢？得了一个真空，空是没有，完成了，完成了是个什么呢？觉悟，觉悟是什么样子？咱不说深的了，就是没浅的，说这个我不明白。一个家一个是两个，这恐怕谁都懂吧？几岁小孩都？一个家一个两个是什么样子？一个家一个两个是什么样子？究竟什么是一？这个我们就糊涂了。一不定义，一没有，那家也没有。什么叫两个？两个也没有。这个形容着说法的没有说，闻法的没有闻，法身说法，法身大事听，没有能说者，也没有所说的法。那他闻的证得了，说者早就证得了，证得个什么？证得个无德。这个德呢，是德即无德，对不对？无德呢，就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无上正等正觉，就是究竟觉悟，究竟正德了。这个意思，须菩提现在已经领会了，对佛这个意思他已经明白了。因此，他的问答是假设的，假设的，是给我们未来者想学《金刚经》的人。想说般若意的人，给我们做个启发，给我们做个启发。这些话我们是问不出来的，我们也没有这个想法。到了无所得了，无所得了就无所生，也无所学，也无所住。他前头不是问云何住心，云何降伏其心吗？这个心怎么住？你住在无所得上，只要降伏其心，也是在无所得上。既无所得，也无所求啊，无求无得无证。但是这到什么时候呢？这得到咱们举实在例子吧。在黄应善财童子不是五十三参吗？参到最后了，他才知道这五十三位大士他所参的一法不立。等他明白了，一个都没有，都没有。他是没明白了，还一位一位一位一位的去参。这个我们大家都熟悉，一个最最熟悉偈颂，说要人欲了之，三思一切佛，因观法界性，一切文藏。所以你要想了解过去现在未来诸佛呀，乃至了解过去未来现在的众生啊，你就应该观一观法界性。法界性是什么样子？什么是法界性？一切都是心所造的呀。说要人假要想了解过去的佛、现在的佛、未来的佛，那就应该观观的总体法性的离体，应观法界性。什么是法界性呢？这三界三世诸佛怎么来的呢？是你的现前一念心所造的，一切唯心造。 但是这个无差别的是从有差别来的了。你想了知三世诸佛，看看吧，看看诸佛，能知道看看过去的佛，就知道现在的佛，佛佛道同嘛，知道现在的佛，也知道未来的佛。这句话很容易理解，你也想知道三世过去的一些诸佛，但阎王应该观观他们的实体，实体什么呢？法界相，一切有为的。这还不止诸佛了，就光顾我们每一位的来这文来这学法的每一位道友都入世，光顾我们的法界性跟三世诸佛的法性平等，平等都是一样的。这样的来理解就渐渐能理会了，
理会了。
先从我们自己了解，
了解，
了解你自己，完了再了解了解的你所学的这一些法，完了再了解众生，就是没有高下的了，没有高下的了，只是在他的业所作业不同。这个道理处处都表现在我们生活当中，都入世，都入世。那么送小孩子读书，你不管他哪一班吧，说这班五十个学生，总有个第一到五十吧，总有个次第吧，都想儿子去考，儿子女孩得考第一，那第二谁去啊？第三谁去啊？第五十谁去啊？那五十个总有五十个位子嘛。不要以为第一就是好的，第五十个一定是撇的，那可不一定，看你从哪方面惯，对，各有所长，对，一些众生都是平等的。是要在体上说，这个咱们可以理解了，咱们都是人，这是总的说呀，都是人啊，那人的差别可大了，大人小人呐、老人少人呐、男人女人呐、黑种人白种人黄种人，那你要分析分析不完的了，你写多少本书够你分析的了，但是呢人吧都是人。他讲法界性就是这么一个含义了，你懂得这个道理了就好了，你能进入了。那这个得慢慢观啊。今天咱们没到啥讲故事，叫全讲理了，但是没有理呀、就成不了事，没有理成不了事，那光讲故事咱们怎么能进入般若呀？啊，听故事进入不了般若呀，有时候讲讲理，讲讲理。那这个理呢，是菩提道的理，不是社会那个理。好，今天我们就讲这里。